若批评不自由，则赞美无意义。我们怀念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个极其专业且为公民发声的经济学家啊，我们默哀一下。高盛文博士有几个经典言论，第一个言论，他说：“解释过去是头头是道，似乎有理；预测未来却躲躲闪闪。”误差今日，你自己思考一下他说的是什么。第二点，所有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是让人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，消费活动应该是所有经济活动最终极的目的。你看这句话振聋发聩，我们说的大国叙事，所有说的高端制造，所有说的这些东西，最终的落脚点不仅是国家强大，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大家人民敢于消费，且有能力消费，且对未来充满了经济上行之美的那种乐观。第三点，经济转型就像在高速公路上转弯，速度太低也会出问题。你看是不是？当年日本90-91年那个经济泡沫破裂的时候，其实3-5年是能够起来的，像美国08年经济泡沫破裂到12年就起来了，不就是一直给那些日本的僵尸企业、僵尸银行给他们输血，怕他们倒闭，不断的给他们那个耗国家财政，给他们输血，一直拖了20-30年嘛。经济转型就像高速路上的转弯，速度不能太快，也不能太慢，太慢也会出问题。全是高盛文老师的观点啊，不是我的观点啊。第四点，他说不要对宏观经济企稳、新周期等抱有太多想法，接受经济下滑的现实，自下而上埋头苦干才是应对的主要策略。人家2019年的策略会就这么说了，现在2026年，当年的回响振聋发聩，这个我不能多做评价啊，我继续跟你们讲。他第五条，他说合理的价格并不是底部，显著的背离和低于合理价格才能形成底部。这个是投资市场上的一个点，当泡沫出清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觉得出清一点就到底部了，还有价格背离才叫底部哈。第六点，过去的日本靠出海熬过30年，在一个停滞的经济环境中，有竞争力的企业大量出海，能够进一步刺激和提高其回报率。过去日本熬过30年，失去了30年，靠的是在当时日本的汇率啊、资产利率低的时候，用更廉价的价格、廉价的钱在布局海外，在海外再造了一个影子资本，使海外日本企业的 GDP 占到国内本土企业 GDP 的一半。所以失去了30年，倒逼出了一个在全球的日本。那么我们现在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这些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在海外拥有一个影子中国呢？我们的海外全球 GDP 也应该占到国内 GDP 的多少一个比例呢？因为中国的企业在海外，我跟你讲，除了那些高端这个芯片以外哈，其他行业消费啊等等，基本上是佛挡杀佛，魔挡杀魔。第八点，高盛文老师的观点，第八点，对预测未来心怀恐惧，对市场波动充满敬畏，在保持数据的密切追踪中，随时准备承认错误并且改变看法。我跟你讲，在投资路上，在人生路上，承认错误并改变看法是对自己诚实很重要的一点。若批评不自由，则赞美无意义，我就点到为止。OK， 第十点，他高盛文老师说，掌握生产力的人适合出海，掌握生产关系的人适合留在国内。我们都是没有掌握生产关系的人。如果你掌握了生产力，你知道要怎么做。点到为止。第十一点，对老年人而言，有固定退休金，收入预期没有任何影响，可以继续搞夕阳红跳广场舞。对年轻人而言，收入预期大幅下修，工作难找，纷纷节衣缩食啊，这已经是一个现实了啊。这个中国的那个养老退休金制度理论上是不可持续的哈，理论上不可持续的，所以他接下去一定会延缓退休，然后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。我们怀念我们国家失去了一个极其专业且为公民发声的经济学家啊，我们默哀一下，默哀一下。对于一个人最好的怀念是把他的思想、他的精神能够传承下去。